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业绩灵妙，继臣受藩国王复奏仪，为王公大臣举哀仪，临王公大臣丧仪，中宫为父祖丧仪，遣使临吊仪，遣使册赠王公大臣仪，赐祭葬丧葬之至悲节，赐事品官丧礼，是庶人丧礼
福祭
业绩灵妙。洪武元年三月，派遣官员祭祀人祖陵墓。二年，加号英灵。礼部尚书崔亮请求交付太常举行祭告礼。博士孙无宇说，山陵的制度没有比汉代更完备的，最初没有祭告的礼仪。大概庙号、陵号不同。庙号改换大型的称号，必须上册谥号，告知于神明，陵号则是后代子孙用来识别先后的而已，希望取消英灵的祭告。崔亮说，汉光武帝加封先辈陵墓为昌，宋太祖加封高、曾、祖、考陵墓为清、康、定、安，大概是尊崇祖先，依靠尊崇他们的陵墓，尊崇陵制，就必定要告祭。礼源于人情感，告祭是正确的。朝廷廷议都认为崔亮对，听从了他。西祖陵墓每年正旦、清明、中元、冬至以及每月初一、十五，由本属官员共祭行礼，又在那地方忘记得祖，一祖二灵。英灵后改称皇灵，多孟冬一次祭祀都由属官行礼。初一、十五由中都留守司官员行礼。八年，诏令翰林院议定陵墓初一、十五节序的祭祀礼。学士乐韶凤等说，汉代各庙请员有便殿，每日再请祭祀，每月在庙祭祀，四时在便殿祭祀。后汉建都洛阳，因为关西各陵墓年代久远，只四时用特生祭祀，每当西巡就亲自前往。每年正月祭祀交庙完毕后，依次祭祀洛阳各陵墓。唐代园陵的制度，皇族以上陵墓都在初一、十五上供食物，元日、冬至、寒食、符蜡、社各一次祭祀。皇考陵墓初一、十五及节祭日进献食物，又向各陵墓进献新鲜物品。永徽二年规定献陵在初一、十五、冬夏至、符蜡、清明、社等节都上供食物。开元年间敕令献昭、乾、定、乔、公六陵在初一、十五上供食物，冬至、寒食各设一次祭祀。宋代每年春秋正月派遣太常宗正卿朝拜各陵墓。我朝旧仪每年元旦、清明、七月十五、十月初一、冬至日都用太牢派遣官员致祭，白塔两处则用少牢，由宦官行礼。现在你照旧仪增加夏至日用太牢、符蜡、社，每月初一、十五则用特阳，由慈济署官员行礼。如果节与初一、十五、符蜡、社同一天，则用节礼。听从了他。十六年，孝陵殿建成，命令皇太子用生礼致祭。清晨陈设祭仪完毕后，皇太子、亲王从东门进入，到殿中拜位，都行四拜礼。皇太子烧像前三次上香奠酒，读祝文说，园陵才开始营建，祭享的礼仪未完备。现在礼殿已经建成，奉安神位，仅用祭告。于是行亚献、中献礼，皇太子以下都行四拜礼，只是行礼的都是宦官。二十六年下令，车马经过陵墓，以及守陵官民进入陵墓的，在百步外下马，违者以大不敬论处。建文初年，规定孝陵每年正旦、孟冬、祭辰、圣节都行香，清明、中元、冬至都祭祀，由勋旧大臣行礼，文武官陪祭。如果亲王前往封地，经过京师的要谒陵，官员因公事到京，入城的要谒陵，出城的要辞陵。国家有大事情，派遣官员祭告。一文太子陵墓在孝陵左边，四孟、清明、中元、冬至、岁暮及祭辰共九次祭祀。永乐元年，工部因为四周祖陵用黑瓦的是上檐，皇帝命令换成黄色，按照皇陵的制度。宣宗即位，派遣郑王谒祭孝陵。正统二年告谕天寿山陵寝，砍伐树木的处以重罪，督察院张榜禁止，锦衣卫官校巡视，工部钦天监官员环绕山岭设立界限。十年，谒祭三陵， 告谕百官准备浅色衣服，按照洪武、永乐时的旧例。南京司礼太监陈祖圭说，魏国公徐府每次祭祀孝陵都从洪穴门直入，到殿内行礼，僭越妄为应改。徐府说，从洪穴门进入是为了尊重祖宗的祭祀，尊崇皇上的命令，从旁边小门出去是为了严守臣下的本分。遵循旧例将近百年，岂敢擅自更改？交付礼部商议，说长陵及太庙派遣官员致祭，所经过的门与孝陵室体相同，应照旧。
听从了他。
弘治元年，派遣宦官监护凤阳皇陵，凡是官员因公事经过的都谒陵。十七年，改换御陵神座。起初，商议将孝肃太皇太后复葬御陵，已经派遣官员分别告急各陵墓及天寿山后土，而钦天监认为碎沙在北方，方向不利。内官监也说因庙陵寝难以轻易变动，于是商议另外建庙，奉安神主。皇帝心中不满意，最终将阴庙移居中间，孝庄居左，孝肃父葬在右边。正德年间规定长陵以下各陵各设神宫间并位及祠祭署，凡是清明、中元、冬至都分别派遣驸马都尉行礼，文武官陪祭。祭辰及正旦、孟冬、圣节也派遣驸马都尉行礼，亲王前往封地，到各陵辞别谒祭。公让张皇后陵清明、中元、冬至祭辰由宦官行礼，西山景皇帝陵祭期如上，由宜宾行礼。起初成祖改黄土山名为天寿山，嘉靖十年命名祖陵为积运山，皇陵为益圣山，孝陵为神烈山，显陵为纯德山，以及天寿山一起在方泽坛从寺所在官府祭告各陵的山神。礼官因此上奏，神祇坛每年秋季有中山、天寿山之神，现在应该增加积运等山。
听从了他。
十四年，告谕礼部尚书夏言，清明节已经派遣官员上陵，内殿又祭祀，似乎繁杂重复。夏言于是说，我朝的四典如特享、实享、遐享、地祭，足以符合经义，可以作为后世法则。只有上陵及奉先殿大多沿袭前代旧例。上陵的祭祀每年清明、中元、冬至共三次，中元是俗节，事情本来不经，以往因为交祀在正月，所以冬至上陵大概重视仪器的开始，申明报本的意义。现在冬至已经举行大报配天之礼，那么陵事就轻微了，况且有事于南郊，竟然停止陪祀臣僚，远出山陵，恐怕对尊祖配天的诚意未能尽到。可取消冬至上陵，而将中元移到霜降，只有清明照旧。大概清明礼行于春季，所谓雨露已经湿润，君子踏上去有触涕的心情。霜降礼行于秋季，所谓霜露已经下降，君子踏上去有凄怆的心情。两个节气既然派遣官员上陵，那么内殿的祭祀确实不应该再举行，于是定为法令。十五年，告谕夏言说，庙比陵重要，其礼严格，所以庙中一帝一后，陵则二三位皇后配葬，现在另外建奉祠殿，不如奉神主于陵殿合适。况且子宫配葬，而神主却另外安置，近于贬处，不是清净的做法。于是迁移孝肃、孝母、孝惠三后神主到陵殿。又告谕夏言说，三后神主称皇太后，太皇太后的是子孙所奉的尊称，现在已经迁到陵殿，那么名实就不相符合。夏言等商议说，三后神主礼制上不附庙，按理应当从挑，迁奉到陵殿非常符合典礼，称皇太后、太皇太后的是子孙所上的尊号，现在已经迁奉于陵，就应当遵从夫妇之意，改提孝肃神主不用瑞字，孝母、孝惠神主都不用纯字，那么嫡庶有别，而尊亲并隆了。命令照你意执行。又告谕祭告长陵等七陵都亲自叩拜，恭让张皇后、景皇帝陵也斩拜一次，以安慰追思感怀之情。十七年，改陵殿为陵恩殿，门为陵恩门，又建成祖圣祭亭于平台山，率领随从官员举行祭礼。二十一年，工部尚书顾陵请求将皇帝所上显陵圣旨歌诗制成乐章，用于陵庙享献。礼部说，天寿山各陵 每年祭祀都不用乐。不久，承天府守备太监傅灵请求增加显灵岁木的祭祀，不一说各灵都没有岁木四点，诏令都听从不义。隆庆二年，皇帝到天寿山春祭，前一天告于世宗几言及奉仙红孝神霄殿，车驾到天寿山红门降鱼，从左门进入生鱼铸币感思殿。过了两天，天亮时行礼，皇帝穿青袍乘板鱼到长陵门外，从东面降鱼，由殿左门进入到拜位上香，行四拜礼，到神谕前献帛，献爵完毕，复位。亚献中献命令执爵者代替，再行四拜礼，其余如平常祭祀的礼仪。随后到永陵行礼，当天派遣官员六名，都穿青色礼服，分祭六陵。万历八年，谒陵礼照旧。十一年，再次谒陵。礼部说，应遵循世宗的成规，酌情分为两天，依次展拜。于是规定长、永、昭三陵上香，行八拜礼，亲自奠帛。出现六陵二请上香，行四拜礼，其中奠帛三献都由执事官代行。十四年，礼部说各妃葬在金山等处的，嘉靖年间都配享各灵殿，取消了本坟的祭祀。现在寺庙各妃安错在西山的，应遵从这一惯例。至于灵祭物品，九灵公让宫人之灵只用九果，而月敬各王及各位王妃则又有生果祝文，反而比他们丰厚。这是因为九灵帝后岁木已在庙中暇祭，十天之内又将有孟春的响祭，所以元旦灵殿只用九果，并非减省。各王各妃则暇祭春祭都不参与，元旦一次祭祀不宜从简，所以用生帛祝文，并非丰盛。只有公让宫人既不在庙中参与遐想，又不设生帛于灵殿，这是礼文的缺失，应该增补所不完备的。而各王各妃的祝文还沿用安错时所用，应改为叙述岁时派遣官员之意，这样情顺礼安。批复同意，凡是山林规制，有宝城长林最大，直径101丈8尺，其次永林直径81丈，各林深广丈尺有差别。正前为明楼，楼中立皇帝庙式石碑，下为陵寝门，只有永陵中间为阙门，左右墙门各有一楼。明楼前为十几檐，右前为灵恩殿、灵恩门。殿只有长陵是重檐九间，左右配殿各十五间。永陵重檐七间，配殿各九间。各陵都是殿五间，配殿五间。门外神库或一座或两座，神储载生亭有圣祭碑亭。各陵碑都设在门外，大多没有文字。长陵往南有总神道，有石桥，有石像人物十八对，擎天柱四根，石望柱两根。长陵有神功圣德碑，是仁宗亲自撰写，在神道正南。南面为红门，门外有一座石牌坊。门内有石制殿，是车驾更换衣服的地方。永陵稍东有感思殿，是铸币的地方。殿东为神马场。洪武八年四月，仁祖忌日，太祖亲自到皇陵致祭。永乐元年，礼部尚书李志刚等上奏规定，高皇帝祭辰前两天，皇帝穿浅淡色衣服到西角门处理政务，不鸣钟鼓，不行赏罚，不演奏音乐，禁止屠宰。百官穿浅淡色衣服，黑脚戴朝餐。到了忌日，皇帝亲自在奉仙殿祭祀，仍率领百官到孝陵致祭。高皇后祭辰照此办理。宣德四年下令，凡是遇到祭辰，通政司、礼科、兵马司不要引囚犯奏事。五年，敕令百官朝参停止奏事的礼仪。英宗即位，召集礼臣及翰林院商议祭辰礼仪。大学士杨士奇、杨荣、学士杨溥商议，每年高庙帝后、文庙帝后、仁宗祭辰穿浅淡色衣服，不鸣钟鼓，在奉天门处理政务。宣宗祭辰小祥之日，在西角门处理政务，
听从了他。
弘治十四年规定，凡是遇到祭辰，朝参官员不得穿着丝纱罗衣服。景皇帝、恭让皇后的祭辰，如果遇到节令，穿青色丝织品花纹衣服。宣宗祭辰，如果遇到祭祀，穿红色衣服。十六年八月，吏部尚书马文生上奏说，宣德年间，仁宗祭辰， 各部门都免去奏事，从太祖到仁宗生日祭辰都停止朝会。后来不知什么时候，仁宗祭辰照旧奏事，只有从太祖到宪宗祭辰，百官穿浅淡色衣服，用黑脚带，朝廷也上朝敲钟击鼓奏事。我考虑从仁宗到宪宗，年代有远近，丧服有轻重，请从仁宗祭辰、英宗生日祭辰上朝敲钟击鼓。如果遇到宪宗及孝母皇太后忌日不上朝，穿浅淡色衣服，进素食，不参与其他事务，或者遵照宣宗时旧例，从太祖到宪宗生日祭辰都停止朝会一天。宪宗孝母忌日，按照我所拟定的办理。皇帝将奏章下发礼部商议，礼部官员说，经传记载忌日是父母去世的日子，那么去世的日子是忌日，不是说生日。他说忌日不用，是不在这一天做其他事，说忌日不乐，是不可举行吉庆的事，这一天应当专心哀思父母，其他事都不做。但是先朝旧例到现在还在执行，不敢更改。皇帝于是酌情规定穿浅淡色衣服处理正事。嘉靖七年规定祭辰只在本位祭祀。十八年规定太祖庙帝后祭辰在景神殿祭祀，历代帝后祭辰在水孝殿祭祀。二十四年规定仍然在奉先殿祭祀。皇帝接受藩国王复奏礼仪。凡是藩国王去世，使者报丧奏报到来，在西华门内人地设置御卧，皇帝穿素服乘辇车到卧殿。太常卿奏报某国世子派遣陪臣某官某奏报某国王陈某去世。承制官到使者面前宣读制书说，皇帝问候你某国王某得了什么病而逝世。使者回答原因。仪式大致如同吊唁王公大臣丧礼，但不举哀。凡是塞外都督等官员复告到来，永乐年间派遣官员携带香烛钞币前往告祭。后来制定规矩，根据他的奏请给予表里祭文，让他带回自己祭祀。来京城病故的派遣官员告祭，或赐给棺材，赐给葬地。后来规定年终分类上奏派遣官员祭祀。如果是在边境战死的，不限于此例。凡是外国使臣病故的，令当地官府赐给棺材及祭品，有的想归葬的听便。皇帝为王公大臣举哀礼仪。洪武二年，开平王常遇春在军中去世。复告到来，礼官请求按照宋太宗为赵普举哀的先例。于是制定制度，凡是王公去世，复告报告太常司，通知百官，在西华门内人地设置御卧，陈设御座，安放素褥。设置报丧者位置在前，设置百官陪库位东西向，奉位位于报丧者位置北边北向。赞礼二人位于报丧者位置之北，引报丧者二人位于赞礼之南，引百官四人位于陪位之北，都东西向。当天在奉天门准备仪仗迎驾。皇帝穿素服乘辇车到卧殿，乐队陈设在卧殿之南，不演奏。太常卿奏报某官前来报丧，某年月日陈某官因某病去世，请举哀。皇帝哭，百官都哭。太常卿奏报停止哭，百官慰问完毕，分班站立。报丧者四拜退出，太常卿奏报礼仪结束。皇帝乘辇回宫，百官退出。东宫为王公举哀礼仪相同，但设卧在东宫西门外，陪哭的都是东宫属官。皇帝前往王公大臣丧礼礼仪。凡是王公大臣复奏，太史监选择皇帝前往丧家日期。拱卫司在丧家大门外设置大次，在正厅中设置御座。有关部门在大次左右设置百官次所。侍仪司在厅前左右设置百官陪立位，引礼四人位于百官之北，东西向。设置丧主以下拜位于厅前，主父以下哭位于病北幔中。当天銮驾到大次，下车上轿进去换素服。百官都换素服，先进入厅前分班侍立。御轿出次所，丧主以下去掉手碟丧帐，穿丧服出迎在大门外。望见圣余停止哭泣，两次跪拜，进入门内西边。圣余进门，将军四人在前引导，四人在后随从。进到正厅下轿，上到灵座前，百官排班在后。皇帝哭，百官都哭。太常卿奏报停止哭，三次上香，三次祭酒。出来到正厅御座， 丧主以下道厅下拜位，两次跪拜。承志官到丧主前说：“有志。”丧主以下都跪，宣读制书完毕，都两次跪拜，退下站在厅西。太常卿奏报礼仪结束，皇帝上轿出来到大次换衣服，御轿出去，丧主以下到前两次跪拜后退下。皇帝下轿上车，丧主主丧帐哭着进去，各种仪仗赞唱，大致如平常。公侯去世下葬辍朝礼仪，洪武23年制定。凡是公侯在家去世的，听到丧讯辍朝3天，下葬1天；在外地去世的，听到丧讯1天；灵柩到京城3天，下葬仍然1天。凡是辍朝的日子，不敲钟击鼓，各官穿浅淡色衣服朝参。最初制度，都督到都指挥去世，辍朝2天。永乐后重新规定，只有公侯驸马伯吉一品官辍朝1天。皇后为父母祖父母丧礼，凡是皇后父母去世，讣告报告太常寺，转报内史监。前期在别殿东壁下设置祭席，设皇后举哀位及内命妇以下哭位。皇后出宫到别殿，内史监令奏报考某关于某月某日去世，母则说比某夫人祖父祖母相同。皇后哭，内命妇以下都哭尽哀。皇后问原因，又哭尽哀。于是穿素服，内命妇都穿素服，停止哭泣，回宫。内史监令奏报皇帝，得到旨意，皇后奔丧。丧家在丧寝东边设置见席，随从的内命妇哭位在其下，丧主以下哭位在丧寝西边，主妇以下哭位在丧寝北边帐幕下。到那天，内史监进白车，准备仪仗引导。皇后穿素服出宫，上轿三面白布行为，到阁外下轿上白车，到丧家大门内下车哭着进去，仍用行为维护，随从的也都哭着进去。丧主以下下到西街下站立哭泣，皇后从东街上去，进到尸体东边靠着尸体哭，随从的都哭。丧主从西街上去，都在尸体西边哭。皇后到哭位，内史监令跪请停止哭泣，应当慰问的到皇后前，按照常理慰问。如果皇后等候成服，那么随从的内命妇应当回去的先回去。如果当天没有立即奔丧，那么傍晚在别殿再次哭。上服制作皇后齐衰及随从内命妇孝服，等丧家成服日进献。到灵前两次跪拜，上香复位两次跪拜。如果为诸王外戚举哀，仍然在别殿南向，不设监位。派遣使者吊丧礼仪，太常司奉旨派遣吊丧。前期在丧家正厅北边设置宣志位，南向丧主受吊位在南北向，妇人哭位设在并北幕下。当天使者到，丧主去掉丧帐，免去手套，穿丧服，停止哭泣，出迎在中门外，又先进去到厅前拜位，内外停止哭泣。使者进去就位称有志，丧主以下两次跪拜跪，宣读制书说：“皇帝听说某官去世，派遣陈某吊丧。”丧主以下又两次跪拜，礼仪结束，内外都哭。使者出去，丧主到中门外拜送，主丧帐哭着进去。公使则称有令，到派遣使者附赠及致奠，其仪式礼节也相仿。附赠支点：一品米60石，麻布60匹；二品以五，三品、四品以四，五品、六品以三，公侯则以百。永乐后定制，公侯驸马伯都取自上财。凡是阵亡的全支、边缘守御出征及出海运粮病故的半支，派遣百官汇集王公大臣丧礼礼仪。前期有关部门在丧家设置位次，当天百官因会调的穿素服道，丧主以下到东街哭位，主妇以下到并北哭位。百官进去到并前位哭，丧主主妇以下都哭，停止哭泣，两次跪拜，丧主以下答拜，扳手到丧主前慰问完毕，百官退出，丧主拜送，主丧帐哭着进去。会葬礼仪相同，派遣使者册赠王公大臣礼仪。前期礼部奏请制作册书， 翰林院取旨撰写策文，中书省礼部奏请某官为使。当天，慈济司在午门前正中设置龙亭、香亭，只是在受册者家正厅东北设置宣制官位，南向。丧主代受册命者位于厅前，北向。礼部官封装册文，用鹿匣盛放，黄包袱包裹放在龙亭中。仪仗、鼓乐在前引导，到齐家。待受册者出迎在大门外，执事抬龙亭放在厅上正中，使者进去站在东北。待受册者到拜位，两次跪拜，使者稍向前称有志，待受册者跪，宣读制书说：皇帝派遣陈某册赠顾某官某为某勋某爵。宣读完毕，待受册者又两次跪拜，使者取册书授给他，待受册者捧到灵座前。使者出去，待受册者送到大门外。如果不用册书，吏部用诰命，丧家将册文抄录黄纸，在灵前设祭仪。待受册者两次跪拜，执事展开黄纸，站在左边宣读。丧主以下都两次跪拜，焚烧黄纸。洪武十四年九月，衍圣公孔锡学去世，派遣官员致祭。之后，群臣祭葬都有定制。太祖告祭群臣的祭文多出自御笔。嘉靖年间，世宗为礼部尚书习书，兵部尚书李承勋亲自撰写祭文，都是特点，不是常规制度。隆庆元年十二月，礼部商议上呈序典条例，凡是官员祭葬有厚薄等级，都遵照会典。那些特恩，如侍从必须每天侍从讲读，军功必须亲身参加战阵，东宫官必须出阁讲授有功劳的。根据嘉靖年间事例，祭葬加一等，无祭的给祭一坛，无葬的给半葬，半葬的给全葬。讲读官五品本身有祭，四品即父母，三品即妻。军功四品得祭葬，三品未满即父母。讲读年久，启发辅佐功劳多，军旅战死，功勋卓著的，恩续加厚，临时请旨。会典，凡是一品官，祭九坛，父母七家祭，有的二坛，一坛，有的七指一坛的，恩典难以预先拟定，遇到有请求，酌情拟定上奏。二品、二坛，加东宫三少或兼大学士赠一品者，到四坛，父母七个一坛，致仕加三少的加一坛，加太子太保的加三坛，七位封夫人的不祭。三品祭葬，在任致仕都一坛，兼学士赠尚书的二坛，未到考满病故的一坛减半，造葬都照旧例。四、五品官不得中封，所以四品官由六七品生的父母有祭，由五品生的按例不中封，于是不得祭。现在规定四品官，凡是经过考满的，父母虽然只受五品封，也给祭一坛。四品以上官本身即父母恩典，必须由考满而后得到。然而有二品、三品共历四五年，父母未受三品封，终究不得沾一祭的，应当一并计算年资。二品、三品共历三年以上的，虽然未考三品满，本身及父母都给三品祭葬。三品、四品共历三年以上的，虽然未考四品满，本身用三品未考满历，祭一坛半，葬父母祭一坛。凡是被弹劾闲住的，虽然遇到大恩，再次致仕，仍然不给祭葬。勋臣祭葬，皇亲出自上才，驸马都尉祭十五坛。公侯伯在京城长府侍坐营，在外总兵有特殊功勋加太子太保以上的，遵照会典。公侯十六坛，伯十五坛，长府坐营总兵有功劳的七坛，长府坐营年资劳记的五坛，长府坐营而政绩未住的四坛，管事而被弹劾查明闲住的二坛，被弹劾未经查实的一坛。查实最重的，连本爵应得祭葬都削除。另外正德年间公侯伯本祭都三坛，嘉靖年间二坛，现在遵照嘉靖历已恢复会典旧制。武臣祭葬遵照正德嘉靖历，都督同知迁侍，锦衣卫指挥祭三坛，属都督同知迁侍一坛，其余类推执行。皇帝同意了他的建议。万历六年重新规定，凡是退休养病中养听候任用等官员，祭祀和安葬待遇都与现任官员相同。十二年又续定 被弹劾而自行申请退休的官员，如果时间久远已有定论，原本无可指责的仍然给予祭祀安葬，父母妻子的待遇比照本人等级递减。星号星号丧葬制度星号星号。洪武五年规定，凡是入殓的衣物，三品以上三套，四品五品两套，六品以下一套。饭含五品以上用祭米和珍珠，九品以上用粮米和小猪。明经用红色薄布宽一幅，四品以上长九尺，六品以上长八尺，九品以上长七尺。殓衣品官朝服一套，长服十套，被子十床。灵座设在棺木前，用白绢结魂帛以依御神灵。棺椁品官的棺用游山木，朱漆椁用土沙木。墙煞弓猴六把，三品以上四把，五品以上两把。名器弓猴九十件，一品二品八十件，三品四品七十件，五品六十件，六品七品三十件，八品九品二十件。引是牵引灵车的绳索。披用浅红色帛制成，系在丧车四柱上，由旁边的人拉着，以防倾覆。夺用铜制成，用来调节挽歌节奏。弓猴四根引，六根披，左右个八个夺。一品二品三根引，四根披，左右个六个夺。三品四品两根引，两根披，左右个四个夺。五品以下两根引，两根披，左右个两个夺。羽幡杆长九尺，五品以上由一人执持引导灵柩，六品以下不用。弓步品官使用，长三尺。方向四品以上四个眼睛，七品以上两个眼睛，八品以下不用。柳车上用竹格，以彩绸装饰，旁设帷幔，四角垂下流苏。制石两片，品官都使用。一片是盖，刻写某官之墓；一片是底，刻写姓名、乡里、三代、出生年月、去世和安葬年月以及子孙、葬地。妇人则随丈夫与子孙的封赠。两担相对，用铁树埋入墓中。祭物四品以上用羊和猪，九品以上用猪。起初洪武二年，敕令将开平王常遇春安葬在中山之北，赐给冥器九十件，放入墓中。铜铮两个，鼓四面，红旗福字各两个，红罗盖安龙各一个，弓两张，箭三支，灶锅火炉各一个，都用木制成。水罐甲头盔台盏勺壶瓶酒瓮拓壶水盆香炉各一个，烛台两个，香盒香池各一个，香柱两根，香池柱瓶茶盅茶盏各一个，筷子两根，汤匙两把，池柱瓶一个，碗两个，碟子十二个，驼两个，都用锡制成，外镀金。班件牙杖各一个，金果立瓜孤朵戟响节各两个，交椅脚踏马物各一个，弹马六匹，枪剑斧弩石桌床屏风柱帐箱胶床箱桌各一个，凳子两个，都用木制成。月工十六人，执衣帐二十四人，控室六人，女使十人，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像四个，门神两个，武士十个，都用木制，各高一尺。杂物煞六把，壁一个，筐四灰仪金盘各一个，包两个，烧两个，粮浆瓶两个，油瓶一个，沙厨暖帐各一个。束帛青色三段，浅红色两段，每段长一丈八尺。后来定制弓猴九十件，按照此例执行，其余按等级递减。明初文武大臣去世，按例请示皇帝，命翰林官撰文立神道碑。只有太祖时中山王徐达，成祖时荣国公姚广孝及弘治中昌国公张鸾为先祖修墓，都是皇帝亲笔书写。其制度自洪武三年确定，五品以上用碑，归夫吃首；六品以下用节，方夫元首。五年又详细确定了规格，功臣死后封王的吃首高三尺二寸，碑身高九尺，宽三尺六寸，归夫高三尺八寸。一品吃首，二品灵凤盖，三品天禄辟邪盖，四品至七品方夫。 碑首比照功臣死后封王的逐次减二寸至一尺八寸为止，碑身逐次减五寸至五尺五寸为止，宽度逐次减二寸至二尺二寸为止，夫座逐次减二寸至二尺四寸为止。星号星号坟茔制度星号星号也于洪武三年确定。一品，坟地周围九十步，坟高一丈八尺。二品，八十步，高一丈四尺。三品，七十步，高一丈二尺。以上十寿各六。四品，四十步。七品以下二十步，高六尺。五年重新规定。功臣死后封王的坟地周围一百步，坟高二丈，四周围墙高一丈，十人四个，文武各两个，石虎、羊、马、石望柱各两个。一品至六品坟地照旧制，七品加十步。一品坟高一丈八尺，二品至七品逐次减二尺。一品坟墙高九尺，二品至四品逐次减一尺，五品四尺。一品，二品十人两个，文武各一个，虎、羊、马、望柱各两个。三品，四品无十人，五品无十虎，六品以下无。当太祖时，盱眙阳王坟设守坟户210户，肃州徐王坟设坟户93户，滁州滁阳王坟也设坟户。四年，又赐给功臣李善长、徐达、常茂、冯胜坟户150户，邓玉、唐圣宗、陆仲亨、华云龙、顾石、陈德、耿炳文、吴真、孙克、郭兴坟户100户。成化十五年，南京礼部上奏常遇春、李文忠等14位勋臣的坟墓都在南京城外，李文忠的曾孙李鄂等人因年久颓坏而上奏，请求命令工匠修治。皇帝同意其奏请，并且命令对于没有子孙的在墓旁恢复一人守护。亲王按例用一字，郡王用二字，文武大臣同。是否赐予由皇帝裁决。如果官品不高但侍从有功劳，或因勤于王室而死，则特赐谥号，非常例。洪武初，有应得谥号的人，礼部请旨令礼部行文翰林院拟定上奏。弘治十五年定制，凡亲王去世，行文巡抚、巡按、郡王病故，行文本府亲王及承奉长史核实上奏，然后议定谥号。文武大臣请示，礼部请旨，行文吏部和兵部考核其实际事迹。礼部定三等，品行业绩都为优异者为上，还算可以者为中，实际行为无可取者为下，送翰林院拟定谥号。有应得谥号而未得到的，由巡抚、巡按、科道官上报。按明初旧制，谥法从17字到一字各有等差。然而整个高帝朱元璋17文臣未曾得到谥号，武臣若非赠侯伯不可得。鲁王、秦王的谥号分别是荒、明，到建文帝是王一，成祖是胡广，文臣才开始有谥号。到世宗时则滥极方士，并且加至四字。定例三品可得谥号，辞臣谥文。然而也有得谥号不止三品，谥文不专指辞臣的，或有功勋，或有节义，或有望时破格包重，以示激励劝勉。其中冒滥者也见或有之。万历元年，礼部大臣上奏大臣应得谥号的，应广泛询问，严格核实。应得谥号而未请求的，不论时间远近，由巡抚、巡按、科道官举奏，酌情一补。十二年，礼部大臣上奏大臣谥号必须公论幸福，毫无瑕疵的，才具奏请皇帝裁决。如品行业绩平常，即使是官品很高，也不得一概给予。皇帝都同意了。31年，礼部侍郎郭正玉请求严格谥法典制，提议剥夺谥号的有四人：许论、黄光生、吕本、范濂。因剥夺而改谥的一人：陈赞。因补谥的七人：武文定、吴悌、鲁穆、杨继宗、邹志、杨元、陈友年。阁臣沈一贯、朱庚极力庇护吕本，不听从其建议。不久，御史张邦俊请求将吕然从四孔庙并论及应补谥号的有雍泰、魏学增等14人。礼部讨论多时，最终汇总提奏先后共74人，但奏书留在宫中未下发。天启元年才降旨准允，又增加续请的10人， 而张邦俊原请的九人不在其中。郭正玉所请求的武文定等人也到此时才确定。共84人。其中官位卑微而得到谥号的邹志、刘台、魏良弼、周天佐、杨允绳、沈炼、杨元、黄拱、杨慎、周仪、庄素、冯英金皆因直言见证。孟秋、张元变、曹端、贺清、陈茂烈、马里、陶望林皆因学问品行。张全因忠义，李孟阳因文章，鲁木、杨继宗、张朝瑞、朱官、傅兴德、张允济皆因清廉节操。杨慎的谥号文献，庄素的谥号文节则有兼论其文学。三年，礼部尚书林尧于上奏试点五年一举，自万历45年至今，蒙受抚恤而未得谥号的有九卿、台省会议与陈部着意，皇帝同意。然而这时时间快慢不定。六年，李科给侍中彭汝南上奏，耳目尽则记忆真实，应不超过五年的期限。又说三品以上应当给予谥号，而见闻诸臣的忠义，陶安等人参与帷幄，叶琛等人殉职行阵，都应当补释。事情下到礼部，因见闻诸臣不易轻易拟定，没有实行。到福王时才听从工科给事中李清的谏言，追谥开国功臣李善长等14人，正德年间谏臣蒋钦等14人，天启年间惨死诸臣左光斗等9人，而建文帝的弟弟允通、允坚、允熙儿子文魁也因李清上书而追捕。新号新号品官丧礼，新号新号品官丧礼记载在《集礼会典》中的本源是以礼是丧，参考唐典，又参用诸子家里的编次，通行共之。这里列举大要，具体一节部全部录入。凡是初中之礼，并重时迁到正寝，用丝棉放在口鼻前，等气绝才哭。设立丧主、主妇，由子孙中贤能的人护丧，准备棺材并讣告，设置尸床、围堂、绝槛，准备沐浴用具，沐浴者四人，六品以下三人，然后颔殓，安置虚座，结魂帛，立明经。丧事第二小殓，又次日大殓，盖棺，设灵床在棺柩东侧。又次日，五服之人各穿丧服，然后早晨哭拜，互相吊唁。成服之后，早晚哭奠，满百日而足哭。于是择地，三月而安葬，祭告后土，然后挖墓穴，刻制石，造冥器，准备大举，做神主。出殡后，到墓地下葬。放置冥金至十余墓穴内，掩墓穴并覆土，然后在墓旁祭后土，题写神主，奉安，生车返家哭丧。凡事于祭安葬之日，中午行于祭，柔日、双日行在于刚日、单日行三余。如果离家超过一夜以上，则出于在墓所进行，墓地远，途中遇柔日，也在馆所进行。如果三余，必须等回到家后才进行。三余后遇刚日行足哭，四日复祭家庙，满一年行小祥。丧期至此共13月，不计闰月。古时补日祭祀，如今只用第一个祭日，丧主于是改穿殓服，满两年行大祥。丧期至此共25月，也只用第二个祭日祭祀，陈列旦服，告迁于祠堂，改题神主，逐次向西迁移，奉神主入祠堂，撤去灵座，将迁主埋于墓侧。大祥后隔一个月行旦祭，丧期至此共27月。补日丧主穿旦服到祠堂，恭敬地举行旦祭。那些在远方闻丧的人，刚听到时换丧服，哭着上路，到家后在灵柩前哭，四日后成服。如果不能立即动身，则设灵位，四日后换丧服。如果已经下葬，则先到墓前哭，然后到灵座前哭，四日成服。齐衰以下闻丧，设位而哭。如果奔丧，则到家后成服。如果不奔丧，四日后成服。凡是改葬的，孝子以下及妻、妾、女儿，都穿司麻服，周亲以下穿素服。不设祖殿，无反哭，不用芳香、七头，其余如常葬之仪。安葬后，在即为灵座前举行一次余祭，孝子以下、 出到别处，脱去丝服，穿上素服而回。洪武26年4月，废止了为服妻丧奔丧的制度。在此之前，官员听到祖父母、伯叔、兄弟的丧事都可以奔赴。到这时，吏部上奏说，祖父母、伯叔、兄弟都属于服七年丧服的范围。如果都让他们奔丧守制，有的人接连遇到五六次妻丧，或者路途数千里，那么任职时间就少，更换频繁，荒废官职，耽误正事。今后除了父母、祖父母必须承重服丧的可以丁忧以外，其余妻丧不许奔丧，只派人去致祭即可。
皇帝批准了。
世人和百姓的丧礼、吉礼和会典所记载的大致仿照官员的品级制度，稍有增减。洪武元年，御史高元侃进言，京城百姓沿袭旧习俗，凡有丧葬、设宴席、汇聚亲友、奏乐娱乐尸体，竟然没有哀痛悲伤的心情，这很不利于治理，请求加以禁止，以醇厚风俗教化。于是命令礼官制定百姓丧服的制度。洪武5年下诏规定，百姓的习衣一套，用深衣一件，大带一条，鞋子一双，裙裤衫袜根据需要选用，饭含用两米，含钱三枚，明经用红绢五尺，入殓根据家中所有物品、衣服、被褥以及亲戚赠送的助丧衣物根据需要选用，棺材用坚硬木材，由山为上等，柏木次之，土山松木又次之，用黑漆、金漆，不得用朱红色，明器一件，工部用白布三尺来牵引灵柩，柳车用被子覆盖棺木，木制12块，按照官员的规格，墓地周围18步，祭礼用朱，根据家中是否有。又下诏说，古代的丧礼以哀痛悲伤为根本，治丧的物品要根据家中财力。近代以来，富裕的人奢侈僭越，违反礼制，财力不足的人借贷财物，夸耀葬礼送葬，还有的被风水之说迷惑，停就今年不安葬。应当命令中书省官员极易制定制度，颁布执行遵守，违反者论罪。又告谕礼部说，古代有掩埋枯骨腐肉的政令，近代沿袭元朝习俗，死者有的用火焚烧，然后投其骨于水中，伤害恩情，败坏风俗，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，应当禁止。如果贫穷没有墓地的人，所在地官府选择空闲宽广的地方设立一种，让他们埋葬。如有在外地做官远游不能回乡安葬的，官府提供财力送其回乡安葬。明朝初年颁布大明令，凡是丧服等级多沿袭前代的旧制。洪武7年，孝慈录编成，又将其图谱编列在大明令中，刊印公布于朝廷内外。在此之前，贵妃孙氏去世，敕令礼官制定服制。礼部尚书牛亮等人上奏说，周代以礼，父亲在世为母亲服七年丧，如果是庶母则无服。太祖说，父母的恩情是一样的，而这样高低不同，太不合情理了。于是敕令翰林院学士宋濂等人说，养生送死是圣王的大政，忌讳死亡，厌恶病痛，是衰世的陋俗。三代的丧礼在衰落的周朝散失，在暴秦遭受厄运。汉、唐以来，没有人能议论这些。人情没有穷尽，而礼要适宜。人心所安，就是天理所在。你们要考定丧礼。于是宋濂等人考得古人论服母丧的共42人，愿意服三年丧的28人，服鸡年丧的14人。太祖说，三年之丧是天下通行的丧服，看愿意服三年丧的人数比愿意服鸡年丧的多1倍，难道不是天理人情所安吗？于是立为定制，儿子为父母，庶子为其生母，都服斩衰3年，嫡子、仲子为庶母，都服其衰葬期。仍然命令将五服丧制编写成书，使朝廷内外遵守。其制服有5等，叫斩衰用最粗的麻布制作，不缝下边；叫齐衰用稍粗的麻布制作，缝下边；叫大工用粗熟布制作；叫小工用稍粗熟布制作；叫丝麻用稍细熟布制作。其序服有8种，叫斩衰3年的，儿子为父母，庶子为生母，儿子为继母，指母亲去世，父亲命其他妾养育自己的；儿子为养母，指自幼过房给人家的。 女儿在家为父母，女儿出嫁后被休弃，又回到娘家为父母。嫡孙为祖父母承重，以及为曾高祖父母承重。为人后嗣者为所后父母，以及为所后祖父母承重。丈夫为后嗣，则妻子随从扶丧，媳妇为公婆。庶子之妻为丈夫的生母，妻妾为丈夫。叫其衰丈妻的，嫡子、仲子为庶母。嫡子、仲子的妻子为丈夫的庶母，为改嫁的母亲，被休弃的母亲，父亲去世后继母改嫁而自己跟随他的。丈夫为妻子。叫其衰不丈妻的，父母为嫡长子及仲子，父母为在家女儿，继母为长子及仲子，死母为长子及仲子。孙子为祖父母，孙女即使出嫁也不降等，高祖、曾祖都如此。为伯叔父母。妾为丈夫的长子及仲子，为所生之子。为兄弟，为兄弟的儿子以及兄弟的在家女儿，为姑母以及在家姐妹。妾为嫡妻。改嫁的母亲，被休弃的母亲为他的儿子。女儿在家以及即使出嫁但没有丈夫和儿子的，为他的兄弟以及兄弟的儿子。继母改嫁为前夫，跟随自己的儿子。为继父同居而双方都没有大公以上亲属的。妇女为丈夫亲兄弟的儿子，妇女为丈夫亲兄弟的在家子女。女儿出嫁为父母，妾为他的父母。为人后嗣者为他的亲生父母。女儿出嫁为兄弟中做父亲后嗣的人。祖父为嫡孙，父母为长子的媳妇。叫其衰五月的为曾祖父母，叫其衰三月的为高祖父母，为从前同居现今不同居的继父，为虽然同居但双方都有大公以上亲属的继父。叫大公九月的为同堂兄弟及在家姐妹，为出嫁的姑母姐妹以及兄弟的女儿。父母为仲子的媳妇，为出嫁的女儿。祖父为仲孙，为兄弟儿子的媳妇。妇女为丈夫的祖父母，为丈夫的伯叔父母，为丈夫兄弟儿子的媳妇，为丈夫兄弟出嫁的女儿。女儿出嫁为本宗的伯叔父母以及兄弟与兄弟的儿子，为姑母姐妹以及兄弟的在家女儿。为人后嗣者为他的兄弟以及在家姑母姐妹。妻子为丈夫的亲生父母，为兄弟中做别人后嗣的儿子。叫小公五月的为伯叔祖父母，为同堂伯叔父母，为在从兄弟及在家在从姐妹，为同堂兄弟的儿子，为在家祖姑，为在家从祖姑，为在家同堂兄弟的女儿，为兄弟的妻子。为人后嗣者为出嫁的姑母姐妹。为嫡孙媳妇，为出嫁的同堂姐妹，为出嫁的孙女，为兄弟的孙子及兄弟的在家孙女，为外祖父母，为母亲的兄弟姐妹，为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，为姐妹的儿子。妇女为丈夫的姑母以及丈夫的姐妹，为丈夫的兄弟以及丈夫兄弟的妻子，为丈夫兄弟的孙子及丈夫兄弟的在家孙女，为丈夫同堂兄弟的儿子以及同堂兄弟的在家女儿。叫司麻三月的为族曾祖父母，为族伯叔祖父母，为族父母，为族兄弟及在家族姐妹，为在家族曾祖姑，为在家族祖姑及族姑，为兄弟的曾孙，女性在家童，为曾孙玄孙，为同堂兄弟的孙子，女性在家童，为在从兄弟的儿子，女性在家童，为出嫁的祖姑，从祖姑及从祖姐妹，为出嫁的兄弟的孙女，为出嫁的同堂兄弟的女儿，为乳母，为舅的儿子，为姑的儿子，为姨的儿子，为外孙，为女婿，为妻子的父母，为兄弟孙子的媳妇，为同堂兄弟儿子的媳妇，为同堂兄弟的妻子，为外孙媳妇，为外甥媳妇。妇女为丈夫的曾祖高祖父母，为丈夫的叔伯祖父母，为丈夫的同堂伯叔父母，为丈夫兄弟的曾孙，为丈夫的同堂兄弟，为丈夫同堂兄弟的孙子孙女童，为丈夫再从兄弟的儿子，为丈夫兄弟孙子的媳妇，为丈夫同堂兄弟儿子的媳妇，为丈夫同堂兄弟的妻子，为丈夫同堂姐妹，为丈夫的外祖父母，为丈夫的舅及姨，为丈夫的在家祖姑及从祖姑。女儿出嫁为本宗的叔伯祖父母，为本宗同堂叔伯父母，为本宗同堂兄弟的子女，为本宗的在家祖姑及从祖姑，为本宗出嫁的同堂姐妹。为人后嗣者为亲生外祖父母。嘉靖十八年正月，皇帝告谕辅臣， 我前些日子居丧期间休养身体，阅读《礼记》《谈公》等篇章，其中所记载的礼仪制度都不统一，又不记载天子的完整礼仪。虽说三年之丧，上下通行，但古今也有大不相同之处。皇族所定的制度没有完整文本，每遇皇帝、皇后的丧事也不免沿袭旧礼行事。至于冠冕衣裳、丧服麻蝶，有关官署所定制度也不一致，你们与礼官考定它。从出丧到除服，冠冕衣裳轻重的制度都要制定成礼仪节文，使之归于恰当。于是礼部讨论丧服各项制度上奏，皇帝命令再加以考定，画图注释，连同祭祀安葬的完整仪式编辑成书公阅览。